情意义，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鹏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鹏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鹏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酒吧 ETF、 国防 ETF、中药 ETF、 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鹏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选择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鹏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鹏华基金积极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联袂上海证券报和上财营建学分课程项目，传递基本面投资之道。鹏华基金构建和夯实专业开放的投研平台，既有多元的产品平台，精细化的销售服务平台，专业系统的运营保障平台，成就超一流资管大平台，贯彻平台加机制加人才战略，追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奔赴新蓝海，成为值得信任、受人尊敬的现代财富管理机构。奋斗新征程，一起向未来。鹏华基金。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鹏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鹏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起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鹏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鹏华股。
好，那我们开始啊。首先还是非常欢迎啊，那么各位投资朋友每周二下午的两点啊，准时参加我们关于这个机器人啊，这个国防军工，当然今天还会讲一下这个农业跟粮食啊，那么这几个板块的这个看法，当然也会顺带的谈一下我们对市场的这个观点啊。这个首先我们稍微说一下结论啊，那 主要是这个两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大盘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啊，那么整体上其实是机会大于风险。这个最近我跟同事交流也比较多啊，有些同事也表达了这个悲观的情绪。我其实就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你3800点3850左右都不敢买，或者3800多点你都不敢买，那你主要啥时候买呢，对吧？这个另外呢就是说大家都在谈这个二次探底啊，那么现在有国家队的这么一个加持，所以呢从大盘的角度呢你其实很难跌破，对吧，前期的这样的低点。所以呢其实从大盘的角度来讲的这个下行的风险啊，我们觉得其实是相对比较可控的啊。那么至少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现在其实还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关于对大盘的看法。第二个呢就是在行业排序上面啊，这个就我自己管理的这么多个方向当中呢，就当前这个位置我最看好的还是机器人啊。这个上一周其实我感觉我好像没有那么看好啊，因为主要还是担心这个宇树的这个上市可能会有些卖事实。当然上周三我们在北京参加这个人形机器人大会啊，那么当天的这个市场的波动啊确实也是显著的超出了我们的这样预期的啊。那既然回调了，我觉得情绪指标回来了，那现在又可以这个慢慢的开始买了啊。这个我自己其实最近又在不断买，因为公司还是要求这个跟投啊。那我自己觉得如果你相信这个机器人的产业趋势的话，那这个位置啊肯定还是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当然我们也认可啊，这个因为我们买进去是要锁一年的啊，从一年的这个维度来讲的，我也承认未来往后看一年机器人板块的这个波动一定还是非常剧烈的啊。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啊，从一年的维度来讲，现在去买的话应该来讲还是能够赚钱的啊。因为这个一会儿会讲一下，我觉得特斯拉链这边这个四季度到明年啊，应该来讲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这个催化出来。那么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这个首推的。第二个就是国防军工，我觉得是一个中期的这个配置的品种啊。那么最近其实中报在陆续的披露啊，这个其实算是一个风险的释放啊。那么当然我们也承认啊，这个风险释放完这个顶多代表这个压制的这个因素啊，那么适当的缓解，但是这并不代表就是说马上会开启一轮这个新的这个上涨。那么从看传统军工的话，我们觉得九月中旬可能会是一个重大拐点啊。那么这个拐点的这个背后的这个事件的催化在于这个人事方面的这个进展啊，一会儿会稍微说一下。那么第三个我们会推一下这个粮食啊。那么确实我们看到这两周啊，粮食板块还是相对比较活跃的啊。就是当然我们也承认啊，就是粮食在当前这个时点啊，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去长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种，或者说重仓去配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啊。这个我们觉得它更多的其实是一个这个风险对冲的这样的品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今天早上对吧，科技出现波动的时候，那粮食确实会受到一部分资金的这个关注。因为核心还是两个方面，我觉得往后去看这个三到六个月啊，其实都没法证伪。第一个就是高油价的这个传导，尤其是海峡这个持续的封闭的话，那么对整个农这个除了对油价的这个影响之外啊，包括对整个农化，对整个这个农资啊，这个都会带来持续的这样的冲击啊。那么这一块我们觉得越往后来讲，其实对整个农产品的这个供给啊，这个肯定是会带来这样一个影响的。那么厄尼诺其实真正高峰的阶段其实在四季度啊。那么最近其实当然慢慢的从基于一些这个气象数据的这个监测来讲呢，就今年大概率会有一个这个强厄尼诺现象，而且有可能会达到一个历史最强的这个级别，对吧？就是堪比这个16到17啊，之前是97到98的那轮。那么从历史上看，确实会对农产品啊，那么带来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催化。其实最近我们去看，内盘的这个期货价可能还不明显啊，那么但是去看外盘的话，这个 CBOT 的这个玉米啊 ，CBOT 的这个大豆啊，那最近其实涨幅都是非常猛的啊。也就是说，这个逻辑的第一步其实已经迈出去了，对吧？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关注农产品的这个涨价的这样预期了。那下一步可能还要第二个就往国内的这个农产品去传导，第三个就是。最终来讲啊，这个肯定还是会往这个种植链的这个相关上市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去传导啊。那么这是我们觉得三个方向啊，这个当下重点去关注的。上一次跌破3800不敢买的原因是不太一样的啊。因为上一次我们不知道 因为上次大家知道，第一就全球都在跌啊，而且是一个去杠杆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比如说国家队会不会出手啊，在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去出手。那现在为什么会乐观点？第一就是有前期的这个底部啊，这个客观来讲，二次回踩啊，那么整个市场的这个杠杆啊，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去化了，对吧？融资余额从3万亿现在回到 2.6 万亿，所以这个杀伤力肯定是小很多了。第二就是国家队既然在之前的这个3750点左右出手，那么这次啊，这个出手的位置肯定会更高一些，就因为他已经下定决心去维护啊，那么整个大盘的这样的点位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二次回踩，我们觉得有国家队的这个参与，那大概率啊，这个不会去创新低，也包括这次我们去看到，其实外盘还是表现相对比较稳健的，虽然也有波动啊，这个韩国股市呀、日本股市呀，包括美股啊，最近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很明显这个外盘的位置还是要高很多，就没有这种恐慌性的这样波动，对吧？如果外盘不波动的话，那至少风险资金没有传导，也就是说更多的是我们自身的这个内在的问题啊。但如果是我们自身的问题的话，其实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好吧？所以这个我想这个也说一下，跟前次第一次七月份那次回调，我觉得还是有本质的不一样。四个方面我们再分别展开谈一下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关于市场观点。那么上一周三呢，其实可以认为是一次二次探底啊。这个，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次的二次探底其实没有直接的这个风险的因素啊，跟七月份的那个调整有本质的不同。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次预期的这个自我实现，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要二次探底啊，这个所以呢他也就探了。当然这个细究起来呢，确实有两个这个小的这个扰动因素啊。第一个就是国内这一块呢，确实最近在陆续的披露中报啊，那么确实后面披露出来这些中报呢，其实都差强人意啊，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龙头公司啊，中信旭创这种啊，那确实可能也不太好啊，也不太好。第二个就是海外这一块呢，其实更多的是受到美债的这个利率的这样扰动。美债这一块呢，我觉得这周是个关键的时间窗口啊，这个周五这个美联储啊，这个新任的主席会参加一个会议啊，并发表这个重要讲话。我个人感觉啊，就是美债的终极的出路啊，这个还是只能依赖于这个美联储的 QE 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看到啊，这个黄金价格最近涨的是比较好的，就是最敏感对美联储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政策啊，这个货币宽松的这个政策反应最灵敏啊。当然这块算是一个提前反应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周五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时间点啊。那如果说美联储转向鸽派啊，这个表露出了通过 QE 的方式来支持这个美国的这个财政的话，那我觉得全球的风险偏好啊都会有比较显著的这样的抬升。那当然最近我们看到这个确实整个 A 股啊，这个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个缩量啊，从前期的差不多 2.5 到 2.6 万亿啊，那么到今天可能已经缩到了 1.8 万亿啊， 1.8 万亿这样的一个量。啊，那么从历史上看的这个除非你是熊市啊，那么这个可能就另当别论，但如果不是熊市的话，那么地量啊往往对应着这样的地价啊。那至少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啊，整个这个行情来看的话，每一次的地量啊，那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布局的这些时间窗口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地量，而且我们确实看到很多资金确实表现出了这个相对比较谨慎的这个态度啊。那正所谓这个别人恐慌的时候我们要贪婪，对吧？就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上来第一句话啊，如果这个位置都不敢买，那你还指望能在什么样的点位去买呢，对吧？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位置啊肯定还是要乐观一些啊，这个总体上我们觉得还是机会大于风险啊，机会大于风险，好吧？那这是我们对市场的这个看法。第二块呢，我们谈一下机器人啊。机器人确实上一周的，包括这周啊，这个前这个到包括昨天吧，上周三啊，这个四啊，包括五，这周一啊，确实调整的幅度非常剧烈啊。我觉得调整剧烈的原因核心在就是，我记得上周直播的时候也谈到过啊，就是还是有很多资金冲着这个宇树的这个 IPO 来的，但是我们确实也没想到，就是宇树的 IPO。的价格能开到这么高啊，4400亿，我觉得这个4400亿开出来 啊，直接导致很多人就非常慌，因为4400一开出来之后，你后面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就是跌呀，对吧？那你短期来讲，你宇树作为机器人板块的这个也不叫龙头吧，作为一个标杆性的这个公司，对吧？它肯定对板块的这个情绪会有传导的啊，这个。当然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困惑啊，那么到底是谁把宇树推到了这个4400亿这样的一个开盘价格，这样一个开盘的这个市值。因为根据主流的这个机构的这个看法的话，其实我们普遍认为就是1500到2000亿啊，2000亿我觉得都非常乐观了啊，这个我个人觉得1000到1500才是合理的，对吧？所以哪怕现在宇树的这个位置上，我个人觉得还是风险依然是非常大的啊，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唯一的就是说很多筹码因为被套在了高位啊，那么这个导致这个场内啊跟真正可流通的啊有交易意愿的这个筹码其实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啊、但是我觉得后面来讲这个回归的压力肯定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好在我自己觉得什么呢，就是快速的跌完之后啊，那么宇树跟整个机器人板块啊，这个风险应该来讲有一定的隔离，就是后面宇树即使啊持续的回归，我觉得对机器人板块可能就不再有这个负面的这个情绪的拖累了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理解这一轮的这个调整。当然，我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啊，那么7月底8月初以来这一轮机器人的修复啊，我觉得核心来讲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跟着整个大盘、啊、做这个情绪的这个超跌的这个修复。第二呢，就是更多的还是冲着这个宇树的 IPO 的事件博弈来的啊。那么这点呢，跟以往的每一轮的机器人行情有本质的不同啊。以往其实我们看，大家可以看到，每一轮的机器人行情背后其实都有这个特斯拉链这边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催化。我们之前一直也有个结论，就是说，每一轮机器人的主升浪、啊、那背后都应该有特斯拉链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啊。那么这次是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在建高点的时候啊，没有触发像之前所谓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一些这个情绪指标过于亢奋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啊。核心在就是因为你不是靠T链的这个逻辑去推动的啊，你本站就是一些事件博弈。那如果是事件博弈的话，那就严格遵循，对吧？这个事件的这个时间窗口，就所谓的这个买预期卖事实啊，所以这是我们去理解这一轮机器人的这个过山车的这个背后核心的这样逻辑。当然现在这个过山车走完了，对吧？又二次回踩啊，几乎又回到了这个7月底8月初的这样一个低位。那毫无疑问，我觉得这个时候肯定还是要。啊，这个这样乐观一些，因为核心我觉得后面啊的看点啊，我觉得还是在于这个特斯拉链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啊。这个我们自己对9月份的这个T链这边的进展啊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困惑啊，这个其实为什么这几个月啊特斯拉这边的表现如此的这个平淡？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原因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确实就马斯克自身而言，他可能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 SpaceX 呀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当然这不是最核心的啊，因为确实一个公司的运营也不可能说离开了马斯克就不赚了，对吧？我觉得更核心的还是这个，就是特斯拉还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吧，去正式的对外发布这个 Optimus V3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这目前我们了解啊，其实一直在小批量的这个生产，据说已经这个下线了大概几十台吧，这个 V3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Optimus V3 的这样的产品。那么从9月份开始，可能整个每周的这个产量可能还得进一步的往上提一提，可能会有一个数量级的这样的提升。当然真正的这个大规模的量产的这个启动啊，有可能还是要去到四亿度，就四亿度我觉得是一个整体的这个产能爬坡的这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它的 V3 的设计早就定型了啊，理论上来讲想开发布会的话，现在随时可以开啊。那我们理解之所以还没有正式对外的官宣，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还是要等啊整个这个量产的这个产能的这样落地。当然这个产能不是说是零部件环节 而是这个特斯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总专的这个环节。那么这个此前这个在 Q1 业绩交流会上啊，马斯克已经明确提到要对弗里蒙特的这个原来生产这个 Model S 跟 Model X 的这样的一个车型的这个汽车厂房进行改造。那么改造完之后呢，用于生产这个人形机器人 Optimus V3。对吧？那么此前在六月底的时候，当时有一张照片出来啊，那么这个应该是整个这个原有的产线的这个拆装的过程啊，那么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那后面可能就是等待新的这个设备的这个入场，那么去组装成这个新的人形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啊。那么所以按照正常的这个时间去推演的话，我们觉得九月份啊，其实整个产线有可能能够组装这个完成。那么完成之后呢，我们觉得就基本上就可以考虑这个正式的对外这个官宣了。因为对马斯克而言呢，就是现在他核心的点在于，就是说他希望发布啊就即进入到这样的量产啊，这样的话呢，留给竞争对手的这个所谓的独增超。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超息的这个时间啊，能够尽可能短啊，这样的话确保它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技术上的这个超越或者先发的这样优势啊。所以我们觉得过去两个月确实很平淡啊，七月八月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消息，甚至连一张照片啊、一个视频啊、一段文字其实都没有啊。但是我觉得这不符合，对吧，马斯克做事的这个风格。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啊，这个他其实在憋大招啊，这个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情绪又给到这个位置了啊，情绪指标又到了20以下，又到了一个极低的这个水平，当然股价位置也到了一个极低水平。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机器人板块而言啊，它是有博弈的这样的价值啊，就跟我们之前在七月的这个下旬啊，那么鼓励大家不断的去做定投，这也是一样的。当然上一轮的行情当中呢，我也没赚到什么钱啊，这个当然也没亏钱啊，跌了这么多也没亏钱，最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保本出了啊，保本出了。所以呢这一轮跌下来我又重新开始买回来，那基本上到今天啊我又基本上买回来了。所以呢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啊，这个我个人对这个板块还是持这个比较乐观的这个看法。啊，这个我相信啊，这个九月份，这个特斯拉这边啊，这个还是会有迎来这个比较积极的变化的啊，这个，所以当然退不讲，即使九月份这个 miss 了，我觉得十月份对吧？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位置，反正你 miss 了也没有下跌空间呀，因为关键是什么？就是现在我觉得这个股价隐含的预期已经非常低了。啊，而且我们也观察到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情绪指标，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说，这段时间跌下来啊，这个几乎没什么资金在抄底，这也是跟之前七月下旬那段很不一样。七月下旬那段就是跌下来，大量资金都这么一个涌进来去这么一个抄底啊，就大家都极度看好，所以后面大家看到整个真正起来之后也没有持续性。但是这次我觉得情绪是非常悲观的，就大家可能确实有点失望。啊，不管是对特斯拉，就之前是对特斯拉失望，但是对宇树还抱有期待，对吧？那这次啊，大家对宇树也很失望，那整个就都失望了啊！你现在就没有这个彻底的没有任何预期了啊！那我觉得其实我之前在讲军工的时候，那么也经常谈到啊，这个行情往往对吧，在绝望中这个产生。我觉得最近的这个机器人就有点类似于处于这个半绝望的这个状态。当然今天终于迎来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对吧？就是至少在我下来直播之前啊，那么还是机器人板块今天还是领涨的。当然领涨呢，我觉得跟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可能关系并没有那么大啊，当然也会带动起来，但是核心还是跟这个扫地机器人呀，可能还是出海的这样一些逻辑，可能还是跟中美啊、关税啊这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催化啊。但是至少我们感觉就是整个机器人啊，那么这一轮的二次的回踩，那么似乎来讲也是有企稳的这样迹象啊，也是有企稳的这样迹象啊。就这是我们大概对机器人的看法，好吧？就这是我们当下最乐观的，也是我觉得可以直接买的啊，就是可以现价买入的啊，可以今天可以直接申购的啊。我今天还申购了一笔，对吧？就是要求跟投嘛，这个一个是跟投，第二个呢就是把前期这个做波段出去的一些仓位再买回来啊， 这个机器人现在就是这样，就是没办法，你只能不断的在里头去搓波段啊，这样才能活下来，对吧？活下来的好处就是你才能坚持到这个行业真正迎来啊这样的一个爆发，对吧？否则如果你一直这个买入持有，那说实话很难坚持啊，确实很难坚持啊，没办法，因为这个行业还是处在一个这个零到一的这么一个阶段啊，这个就是跟投的部分我们是要锁一年的啊，这个剩下的这个一些持仓我们还是可以灵活的做一些波段啊，所以大家就发现我这边管的所有品种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包括以前的军工机器人啊，都是这个如果看好坚持底仓配置啊，拿出一部分仓位出来啊，去戳波段摊薄成本啊，这个确保自己的底仓能够长期的这个坚持能够扛着，好吧？然后这是第二部分啊，关于机器人的啊，就先讲到这儿。那第三部分再讲一下这样粮食啊，粮食呢，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啊。那么跟这个上一周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大摩的那个报告啊，五 W 因素，当然这个核心还是地缘跟天气啊，地缘就是这个海峡持续的这个封闭啊，持续的这个关闭的话，一方面这个油价高位啊，必然会向农产品传导。当然，我觉得更核心的还是这个化肥这个运不出来啊，就是海峡关闭之后呢，除了原油运不出来之外，对吧？化肥也运不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有可能春季内季的话，你还有一些库存化肥，你还能支撑一下。但是到了秋季，如果还出不来，那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会严重的影响到啊这个秋冬季的这个小麦的这个产量等等啊。当然这个是从全球的这个范围去看啊，这个国内可能确实有一些独立的因素，对吧？就这个是我觉得后面来讲，你如果持续的这个不施化肥的话，那这个产量肯定是会受到这个影响的啊。所以这就是地缘，我觉得除了高油价的这个传导之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化肥它用不出来啊。这个我觉得在秋季的这一季收割季啊，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这个影响这个出现，但是越往后我觉得这个影响会越发的这个明显啊，会越发的这个明显。第二个就是这个极端天气，也就是厄尼诺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今年可能会迎来史上有记录观测以来啊，那么最强的一次厄尼诺的这样的现象啊。那么按照历史上来讲呢，在巅峰的这个厄尼诺强度达到最高的这个阶段啊，确实会对农产品的这个期货价格啊，会带来这个比较积极的提升。当然我们也承认可能掌握靠前的是这个棕榈油呀，这个糖呀等等，但是从股价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每一次这个厄尼诺啊，确实会给农业板块都会带来这个比较积极的催化。那我自己比较有印象深刻的啊，这个还是这个23年，这个还是讲23年的这个事儿，因为23年我们正好当时发那个粮食 ETF 啊，当时我们也是全市场第一支啊这个粮食 ETF 的这个产品，对吧？那一年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这个厄尼诺，我记得当时对整个这个种植链，尤其是种业啊，那么还是带来了这个比较积极的催化。但是这次我们看到是一个这个超强的啊，这个史上最强的这个厄尼诺，所以最终的这个对期货价格影响一定会比过去任何一轮啊这个影响的这个幅度都会来得更剧烈一些啊。所以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我们觉得核心还是在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敢拍胸脯摁着大家手去买呢？核心是在就是说你确实期货上面可能会更纯粹一些啊，就这个价格的这个影响会更直接，但是你最终往股价去传导的话，那么这里头其实还隔了一层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啊。但客观来讲，我觉得这里头可能来讲这个会存在一些传导的这个不顺畅的一些可能性啊，因为你农产品价格涨，可能最后来讲呢，确实会有少部分公司能够受益，但不见得所有的种业公司都能够受益啊。所以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虽然我们觉得有这么多的这样一个逻辑的这么一个加持，但是我们依然认为啊，这个粮食这个产品或者这个指数啊，目前可能更适合的还是一种偏主题或者偏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打法。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组合的一个分散化的一个品类之一啊。比如说你组合当中可能买了这个 AI 的，对吧？半导体的，这个算力的，这个机器人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可能还是要适当的配点这个农业，或者配点这么一个粮食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因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后面对吧，科技板块真的出现一些这个不可预见的一些波动的话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农业板块一定会受到资金的这个关注啊。虽然这种推动可能不见得跟基本面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很多时候这种主题的驱动，这个情绪的驱动啊，也能够给这些板块带来非常可观的这个涨幅。我记得上一周吧，大概对啊，周二应该涨了7%左右啊。那这种幅度我觉得也是非常剧烈的。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我觉得大家怎么样去参与这个粮食这个板块啊？那首先刚才已经讲了，你仓位上不可能太重，对吧？就是一定要控制好仓位。我个人觉得，你可投资规模的10%吧，不建议超过10%。我觉得10%就差不多了，因为毕竟是一个对冲的这样一个品种嘛，这个风险管理的这样一个工具，对吧？第二呢，就是也一定要在这个板块相对比较低迷啊，这个成交量比较平淡的时候，我们绝对不建议追高。这个涨板期肯定不建议追，对吧？但是上周五回调，对吧？又把这板期回调回去了，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缩量嘛，对吧？缩量意味着情绪的这个退潮，那这个时候去买，我觉得其实更有安全边际的。那么从中期的维度来讲呢，如果看3到6个月啊，这个我觉得整个板块大概率还是会呈现一个这个中枢震荡上行的这样的态势，也就是说它每一次可能。都是以脉冲的这样的形式啊，脉冲完之后呢又会回调，但是呢大家发现你每一次的这个回踩的这个底部的这个位置啊，都要比上一轮脉冲之后回踩的这个位置可能要适当高一些，也就是底部也是一个不断抬升的这个过程啊。因为确实你不管是这个海峡的这个封闭的这个状态，还是厄尼诺的这个天气啊，这个极端的天气，其实它影响的这个高峰期可能都是至少在今年的4季度，甚至可能会延续到明年的这个1季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行情至少可以看到，对吧？最差看到今年4季度，我觉得大概率是可以看到明年1季度的啊。明年1季度之后，我们也就对吧？除非到时候整个板块有新的逻辑出来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也就结束了，好吧？所以我觉得至少现在开始看未来2到3个季度。啊，我觉得这个粮食这个板块啊，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么至少我觉得这里头啊，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啊，只要不追高，那就没有那么大风险啊，好吧？那这是我们关于第三块啊，关于农业跟粮食。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我可以在我们的购物袋里头啊，有全市场这个为数不多的啊，这个粮食板块的这个 ETF 的连接啊。那么最近其实资金关注还是比较高的啊，不管是场内的 ETF 还是场外的这个连接啊，这个确实交易的活跃度啊有明显的这样一个提升啊。那最后呢还有2分钟，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国航军工啊。这个刚才也讲到了中期的买点，底部肯定已经出来了啊。这个商业航天上一周这个朱雀三号对吧，成功的这个回收，但是迎来的依然是麦10。但客观来讲，火箭回收这个逻辑对商业航天而言已经翻篇了啊，这个以后市场也就不会再炒了。那么事实上呢，这个市场确实在演绎一些这个所谓的火箭端通缩的这个逻辑啊，所以后面如果再炒这个卫星这个板块，那肯定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对吧，这个卫星端的啊，卫星端未来其实是受益的，因为你可回收之后整个成本下来了，那确实可以开启这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发射的这个任务了啊。为什么要讲这个点呢？因为我们确实看到最近这半年多以来啊，那么商业航天其实是主导整个军工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因素啊。这个所以商业航天的见底我觉得很关键，就不会再对整个板块带来额外的这个拖累。当然后面我觉得大家去看整个商业航天啊，那么目前的股价其实又回到了去年11月中或者12月初的这样的水平，也就是说其实对吧，整个去年12月份以来的这个涨幅也已经被抹平了啊，那又回到了这样起点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往后来讲，商业航天其实下行的风险也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传统军工这一块呢，此前市场一直在担忧这个中报啊，那最近也在陆续披露，昨天其实几个重磅的中报都出来了，这个发动机啊，中航西飞啊，对吧？咱不去点评这个好与差啊，好与差它都已经这么一个落地了。所以呢今天股价消化完，那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了啊。所以理论上来讲呢，我觉得对军工板块在这个位置上啊，这个我们不说股价怎么样吧，至少从基本面的这个维度啊，整个风险的出清应该说是算是比较的这个充分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风险出现充分，顶多就代表不再，对吧，这个这么一个下跌了啊，可能会经历一段这个磨底的过程，那么核心还是要找到这个上行的这个催化。那么这里头我觉得目前来看相对比较确定的就是在传统军工这一块啊，这个一个是15的这个规划，一个是军贸的一些重大订单的这个重启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讲呢，我们觉得就是短期来讲啊，这个最近在咫尺的一个催化就是在9月中旬啊，这个有可能会在人事方面迎来积极的进展。我觉得之前的一次进展大概在7月份啊，7月初的时候，当时授予了两位这个上将的这个军衔。当然当时因为市场情绪太差了啊，大家几乎不关注啊这个小小的这样一个新闻。但是据说9月中旬啊会迎来更大规模的这个上将的这样一个授予的这个仪式啊。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说整个科技啊大家又开始出现一些分化的话，那有可能确实军工啊会受到大家关注。那么在借由这样的一些公开的媒体高调的这个报道的一些事件啊，那么确实有可能会给传统军工板块啊那么带来这个比较积极的催化。那再往后推就四度的15规划，我觉得确定性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直觉得就是中报落地之后啊可以开始关注这个传统军工的这个方向啊，我觉得至少来讲在这个位置上这个目前赔率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胜率呢当然我觉得还要再等啊，或者说还要看看还要去做时间的这个朋友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胜率肯定是不断的在抬升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军工上还是要建议适当的打提前量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啊就是机器人跟军工可以一起买，我个人就是一起买的啊，因为跟投这个，所以呢我是两个都是成比例的去买，当然军工会买的多一些。为啥军工买的多一些呢？就是因为你从所一年的这个约束条件来讲呢，就是一年之后大家看到就是明年的九月份了，对吧？八月底九月初了，因为大家知道明年是我们的建军百年，对吧？这个建军百年，然后呢，应该会有一次这个大规模的这样阅兵，据说还会有很多献礼，什么大飞机献礼啊等等。所以呢那阅兵大概会在11前后，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时间点，我现在去买，那明年9月份可能会有一段这个最后的这个情绪演绎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就有点类似于去年，对吧？9月3号前后嘛，对吧、啊、但去年是就阅兵定的时间点是9月3号，当然这次我们不知道定在，就明年不知道定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是9月的某一个时间点啊，9月的中下旬，我觉得都有可能。所以差不多一年的窗口，我觉得这个是合适的啊，这个当然我们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还会有很多这个不断的这个机会，比如说明年春季躁动，这个商发这一块，大飞机这一块，我觉得肯定是会有提前预言的啊。所以我只觉得就这个位置对军工而言啊，它也是个底部，当然呢这个可能是一个中期的底部啊，就它可能不会像机器人短期那么有爆发力，对吧？但是你从中期的维度去看，这个位置去配冠军工啊，应该来讲是能够获得一个比较稳健的这个回报的，好吧？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这个我们下周二啊，这个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好吧？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